兄姐妹，我们刚才读了创世纪整整第六章，我在念创世纪第七章六到七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边第六章里边我们有稍微要解释一下，这个第六节里边讲到是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第七节又说了，第七节说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但两个都是有，第六节和第七节都有后悔，这是人的语言。我们事实上以前有讲过，我再把它重复一下，这个所谓的后悔，只是人的有限的语言来表达神伤痛的心情。事实上神不会后悔的，不像我们人做事做了一个后来有自责这个说当初不该这么做有一种自责的心理，甚至说我要重新改正过来重新再做这个神凡是这个神是无所不知的，这些事情出现都是他知道的，事先知道，但是表达了神的伤痛的心情。但是这里边我们又看见我们的神是很有感情的神，神不是没有感情的。我们人有是非之心，有同情恻隐之心，这就是从神来的，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这些好的优点，这个同情恻隐怜悯的心这个是非之心都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看见虽然神知道这一幕人类会走到这一幕，这一幕会出现，但是真正出现的时候神心里伤痛。好，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方面，在挪亚时代这个整个世界的败坏。那么有些个圣经的一个难题我们要来解释。6章1到2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起来为妻。这里边就是难题了很多的，因为圣经里就这样讲了，神的儿子人的女子。那么到底神的儿子是指谁，人的女子是指谁？那么解经家就有不同的看法了，他们也是尽了各样的努力尽可能解释的正确，但是还是有些争议。这不是说圣经的意思是不正确的或者是模棱两可，圣经的摩西当下写下来的时候，也许当时的人他写下来肯定明白，当时的人也明白，但是这样几千年过去，我们再来看的时候，因为我们人有限，我们不知道，所以尽可能解还是有不同的看法。只有到以后我们走完世上路程到神那里去的时候，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才清楚。那么我们尽可能来解释，说神的儿子是指谁？有人说，哎呀，是王子，那肯定是胡说了。那王子，那个在神面前，不因为你是王公贵族，你就身份高比较高的，不是的不管你是贵族还是平民，不管你受过高深的教育还是你是一个文盲，在神面前，不因为这个可以称为神被称为神的儿子，不因为你有学识有高贵的身份这是地上的身份，地上的一种标签贴在你身上。在神面前，你是看你是不是敬畏他，你敬畏神的人，你不管是知识渊博还是文盲，都是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是肯定了，被鬼附的人那更是无稽之谈了那个被鬼所附的人，特别说被鬼所附的人还能称为神的儿子，那是显然荒唐了。那么有一个说法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堕落的天使虽然我是不同意，很多圣经学者也不同意，但是还是有相当的一个人，相当一部分人是有这样的解释你以后看参考书的时候，你留意的时候也就会知道圣经祈祷本里边也有说，有人说是堕落天使，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这个是不太可取呢？那有人是这样说啊，我们先把他们的理由、他们的观点，然后我们不同意的观点再提出来。那么他们的观点呢，因为说圣经里边有讲到天使是神的儿子。我们如果总体上来说，我们知道天使是一个服役的灵啊。等于是像仆人一样，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子啊、嗯。那么，但是圣经里也有讲到这个，也有这样提到圣经，提到在约伯记一章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那么这个众子呢，一般是讲天使了。那么这个约伯记38:4-7，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诚心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这里边有很多的形象的语言，说神造天地的时候要量尺度啊，拉准绳啊，安根基啊，要放一个地的一个脚石。以前的人建房的时候，不是从当中造起的，在房角上放一块基石，以此为准，两面拉开，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很形象的语言，当然神造这个不是要拉准绳的，神说有就有，命里就立，是吧？但是很形象的语言，神就跟约伯说了，那时候你在哪里啊？这个地还没有造了，人还没有了，但是神的众子也都欢呼，那显然这是就天使了。所以有人就找出这样的根据来说，这个圣经里有称天使为天啊神的儿子的，所以这里神的儿子啊娶人的女子啊就是天使了，他说就是天使了。还有犹大书啊6:6，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那么有人就解释了，主张是天使是神的儿子呢，就主张了就是这些人不守本位啊、离开自己的等于是岗位了，是离开自己的位置，然后呢到人间来啊、成为人的样子，那么娶了人间的女子，这是堕落天使。为什么呢？他知道圣经里神说了，女人的后裔要上你的头啊、女人的后裔就是指耶稣基督，是吧？要上你的头就是指撒旦，所以他要破坏人类的一个结构。天使这些堕落天使，这些恶的天使要到人间来破坏人的结构，所以到挪亚洪水之前呢，整个人类都被他们破坏了，唯独挪亚一家是纯洁的，所以神用洪水灭了世界。好像这样听起来好像是好像还是蛮有道理，但是事实上也是经不起推敲。那么你这里说不守本位离开自己的住处的啊，这是事实，圣经里已经说了，主用锁链也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也是事实，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告诉我们。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守本位，没有告诉我们。你怎么可以一定是说神的儿子是指天使在人间娶了女子，把这件事情硬是套在他们不守本位的天使身上？不守本位是肯定的，但是是不是因为这件事不守本位，你没有根据。那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说了，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那么天上的使者是不娶不嫁的，一般来说呢，常常认为天使是没有性别的，但是他们也可以，有人也说不娶不嫁不等于说没有性别啊，是吧？不娶不嫁，他天使啊，这个圣经里啊出现的时候，常常可以以男的形式出现啊，不见得说没有性别，但是这有点强词夺理，但是圣经也确实没有说啊说他们没有性别，但是圣经也没有说他们有性别，是吧？也没有说性别。希伯来书啊、1:14。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那么天使是一个灵，这里讲到一个灵，在圣经当中，旧约当中， 天使确实也可以成为有形有体的人出现，就是你看创世纪啊，有三个人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来拜访亚伯拉罕的时候，其中一位是神自己，有人就是认为这是道成肉身之前主耶稣基督。旧约当中神直接向人显现的一般都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之前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因为神是不可以直接来见人的，人不可以直接见神的面，见了以后要死的，就是摩西啊，要见神的面，神不容许，因为人是有罪的人啊，血肉之体有罪的人，见了神面前是承受不住的，因为神是完全圣洁，但是主耶稣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所以在旧约当中，神自己出现的话，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啊。好了，那么还有两位就是天使。这两位天使的时候像常人一样又吃又喝，和常人好像没有两样。他后来去了索多玛啊，把罗德一家带出来，带出索多玛这两位天使。那么这个天使可以成为有形有体的人士的，但是这是我们看见的是与神一起的，而且是神许可的。我们不要以为是魔鬼什么事情都可以的啊，这个世界上魔鬼在掌控，不是的，神在掌控。魔鬼是在这个世界行了很多的恶事啊，引诱人犯罪，阻挡人认识真神，是的，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世界还是掌管在神的手中。如果这个世界不掌管神的手中的话，你要想这个世界就变成魔鬼可以随意而行的话，这个世界就变成人间地狱了。你看约伯记里边就很清楚，约伯第一次魔鬼第一次来无缘无故的控告约伯的时候，神就可以说了，神说你不能伤到他人了。第二次魔鬼又无缘无故的控告的话，你不可以这个伤到他性命的，就是神的话语，所以魔鬼不可以越过他，不会越过神的话语，他没有能力越过神的话语，所以神还是掌管一切。所以这个不要以为魔鬼想以身体出现，天使本身就是一个灵，但是他要有形有体出现，一定要有神的许可，不然他不可以的。这个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说，神啊不就把天使，这个二章十六节是这样说，他不就把天使，乃就把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天使啊没有救恩，神只为我们人设立救恩。那么如果天使恶的天使可以跟人生子的话，这个到底是有没有救恩呢？这个问题就没办法解决了，是吧？这个救恩嘛没有，天使嘛没有救恩，人们悔改以后可以到神面前来称为神的儿子，那么这么他们的结合到底有没有救恩还没有下文啊，变成自相矛盾了啊，圣经自相矛盾了啊，所以这个是经不起推敲。虽然现在还是有了，你去看哈，有些书啊，有些网上的一个圣经注释，还有人认为是天使，但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个是经不起推仔细推敲的话，它是经不起推敲的。所以还是最比较合适的是说，近前的赛特的后裔被称为神的儿子，因为事实上圣经里边有相当的这样的经文，就是人被称为神的儿子。何西阿书一章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多了杀，不可称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哪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
这里看见这个神称以色列人如果悔改以后再称为再一次被称为神的儿子，所谓敬畏神的人被称为神的儿子。路加福音三章八节，以挪士是塞特的儿子，塞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人被造的时候神就称他为儿子，但是人犯罪堕落以后就会远离了神，但是再一次悔改回到神的家中，回到神的面前，神再一次称他们为儿子，儿女就是神的儿女。好，所以这里一个问题解决了啊，这个神的儿子到底是谁啊？是指这个赛特的后代，一个敬畏神的赛特的敬畏神的子孙。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人的女子就比较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了，指这个不顺服神的背逆神的该隐的后代里边的人。我们以前讲过，就是该隐和亚伯被杀以后，神就兴起赛特。从创世纪里边，从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是不敬畏神的这个该隐和该隐的后代。这个该隐的后代到拉麦的时候是特别的注重崇拜武力。当然还有一个是近前的是赛特的后代，这两支一直线到现在。就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就好像是赛特的后代一样，就是一个敬畏神的。很多的世上还有很多的人失落神要拯救他们，但是有些人心地刚硬，到时还不悔改。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120年和伟人和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请。
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得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就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好，这里边120年，那么有人说可能以后的人的日子只能活到120年，虽然当时的人还寿命很长，事实上这不很合理，因为神当时说的时候说，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这个他是一个单数，让我看啊 ，man， 这就是说这个 man， His days will be 120 years， 这是单数，都是人这个单数，这是指一个，不是指个人了，不是指一个人了，就是指人了，或者是人类，就是人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的话，应该是神已经预言了洪水要灭世界，但是到那个日子还有120年，你这个世上的人还可以活120年，因为到这120年到了以后，这个洪水灭掉世界。你要知道，在洪水之前的时候，人的寿命是很长的，即使在洪水之后，人的寿命在渐渐的减短，事实上蛮快的速度减短，但也不是一下子就变成只有120年的。所以这120年应该是说神预言这个要灭世界的时候，神心里伤痛，神后悔造人，到人还可以活120年。所以一般来说解经家都认为挪亚造方舟造了120年，他传义道传了120年。好了，那么还有问题的，这个伟人是指谁？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是指谁？那么伟人呢，不要以为就是说伟人啊，就是身材很高大的人，是吧？Nephilim 就是 the giants 这个有些圣经呢英文就用 the giants 一个就是身材比较高大这不是像卡通片里边卡通片里边就是把我们的人们像蝗虫一样的，要么是像顶天立地的巨人一样，没有这种。他这个伟人巨人就是说身材比较高大好像也许就是说怎么说，打个比方呢，我去日本这个转机总发觉日本人就整个民族好像比较矮一点。我刚去的时候第一次到东京机场我想怎么这些都是小孩子在打工在飞机场里好像不干人再仔细看看他们都是成年人。但是总的来说发觉这个总体的高度不很高我有这么感觉。那么也许就好像他们这个民族跟北欧人比欧洲人比较高大，美国世界有10大一个人比较长得高的，美国也算其中之一，但是事实上是北欧的人更高大一般来说北欧的人平均身材就高很高。那么也许日本人跟这是我的理解和北欧人比起来，那么比较身材高大不是说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好了，这样伟人。但是这样伟人了以后呢，是以前的世界都是弱肉强食的你身材高大，你有野蛮的力气你出言那你就可以欺压别人了。所以这些伟人就是这些。那么很可能这些伟人基本上就是该隐的后代，该隐的后代就是 到拉曼的时候就是以武力征服世界啊，不管年轻人年老的人啊，得罪了他都要把他杀了啊，这就是他的逻辑啊，他的哲学啊。那么这该隐后代的人啊，这里的伟人啊，不要翻译成就是说啊，中国人伟人啊，常常有一点褒义的，而是好的意思的。这个是事实上就是一个 giant， 一个人身材比较高大啊，不像中文这个伟人就是褒义的啊，这是叫粗野的人，好野蛮的人。那么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呢？你看看中文呢，以为是好的了，也毕竟是褒义的，也是不好的。你就看哈，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交合圣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哎，这个神的儿子赛特的近前的后代，近前的后代和不近前的结婚通婚，肯定不蒙神喜悦的。那生出来的孩子打算变成上古英武有名的了啊？这个上古英武有名的也是一个不好的意思。这个。所谓的是 hero of old man of renown， 就是说是个古代的英雄或者是人间有名的人，这是就是古代啊，你要有名了，你就好像春秋战国一样的啊。春秋战国的时候啊，这个打来打去，最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哎呀，他变成有名。事实上周都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啊，这个整个中原地带杀得这个人口啊，就一下子急速的减少，是这种情况下。所以这些所谓的上古有名啊，就是说用武力征服世界，他可能不像这些伟人啊、野人啊、粗野之人啊，他是用很有一些智慧啊，征服其他民族，侵略征服其他民族啊，然后成为暴君这样的。所以不管是伟人还是上古英武有名之人，都是不好的，都是给人类带来了一个强暴。所以在这个创世纪里边六章十一节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这些所谓的伟人和上古英武有名之人啊，这个给地上添加了不少的强暴，而这些强暴正是神要灭世界的原因之一。创世纪六章十三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们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这就是当时一个地上满了强暴的一种情况这个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分享在挪亚，在只有挪亚在神面前蒙恩。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请。
耶和华见地上罪恶很大，众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这些亨主的地上都上天，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这里讲到这个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个恩就是说是神那里赐下来的，不是挪亚凭自己努力得到了。我们等会儿要讲人也要尽本分的，但我们要讲，但是既然讲到恩，就不是赚取的，就好像我们的救恩是神赐给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的，不是我们靠功劳来赚取的。但是人要信呢，就等于是说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预备好了，这个救恩是白白赐给你的，但不是廉价的，是白白的恩典，但不是廉价的恩典，是重价的恩典。神牺牲他儿子，让他作为赎罪祭作为牺牲挂在十字架上，是重价的恩典，他的宝血把我们赎出来，但是是白白的恩典。我们要信，这就是人的需要的方面，就是这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么接下去我们如果再讲到这个恩也是要靠神的，是的，就好像圣经里讲到有一个父亲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耶稣告诉他要有信，他是说我信但信不足，求主帮助。 这是要有信，但是这个信呢也是要靠神的帮助，但是这个信也是有人的责任。你不能说人的灭亡是神预定的，是要人是有自己责任的。你不要预定了就是说啊，这就是神预定的啊，所以灭亡也是神预定的，这就不好了，就是不好了。这就是神预定的，神在创世以前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但是灭亡的事情是人本身是要负责的，不能用人的逻辑来推理的，来推理的，这个是灭亡是自己要负责的。这个信是很重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虽然人信不足，要求神帮助来帮助我们，但是人自己是有责任的。啊，这一段经文我们再一起来念，《希伯来书》11:6-8，请。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他并救他的人。我们要凭着信希望神是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极致放松，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来的人，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的信蒙召的时候有生命的应许，往将来要做成为的基业。
我们常常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我们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后代。亚伯拉罕是因着信被称为神称为义的，在亚伯拉罕之前的挪亚也是因着信被神称为义的。挪亚因着信，基门神只是他未见的是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从信而来的义，你看见吗？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不因着信就可以成义了。这就是犹太人所跌的跟头，这个跟头，他就是犹太人就跌在这个方面。因为犹太人就是以为他是可以靠行为得救了，这个律法就行得好，行得好我们就是行，行不好就献祭。这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律法所有的就是先指向基督，即使献祭也指向基督。你以为他做不好做不好做不好了就献祭，我常常献祭好了，常常献祭，每一次献祭就是指向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流血牺牲，这每一次献祭都是这样。所以犹太人就在这个上面啊，这个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在神面前称义，每一个人来到面前被神称为义的都要因着信。当然信之后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有好的行为出来来证明我们是真正的信啊。这个挪亚不例外，他是在神面前蒙恩，这个恩是神那里预备好的，他因着信被神称为义。好了，第三个我们分享挪亚全家进入方舟。挪亚来的日子和耶稣再来的日子是一样的，马太福音24:37-39，还有44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就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44节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是主耶稣来之前啊，这个日子啊就是挪亚的时代的日子。人就是整个世界越来越败坏，享受最终之乐，吃喝嫁娶，不敬畏真神。突然之间主耶稣来了，要定这个世界的罪。我下面一段话是再次这样一个网页，这个耶稣再来之前啊，世界的情况和洪水来临之前的情况相似。一个是人口激增啊，洪水之前我们上次讲过了，人有70多万啊，7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也是73万是吧？我昨天还在查网上，哎呀，这个查网。 七十亿，七十亿啊，七十亿，好 ，sorry sorry， 七十亿，我上次也就讲到是个人口啊，洪水之前人口是七十亿啊，七十亿，那么现在世界的人口也是七十亿，那么因为零头不算嘛，事实上好像现在是七十三亿多多一点啊，我昨天这个还猜疑，我知道是七十多亿，但是我还猜网上，哎呀，这网上就是在啊，中国是十四亿啊，印度是十二亿，那么人数这个是会上的，你看了没几分钟啊，事实上。一分钟都不到，人就呼呼呼就往上跳了，就说人口中国的人口一直在这，一直在这，网上有这样一个记录的。哎呀，这个真的快得不得了啊！那个中国是十四亿，那个印度是十二亿，那么现在也是人口激增了啊！我们现在的人口啊，就跟洪水之前的人口就差不多了啊！整个世界七十亿，那么性不道德啊，邪灵活动猖獗，人心诡诈险恶。啊，败坏暴力行为到处蔓延，哎呀，整个世界，就是差不多，就是洪水以前的日子是情况，世界的情况是这样，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情况也是这样，啊，那么造方舟，我们看挪亚造的方舟，这个方舟啊，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而且呢，分上中下三层。什么叫做一肘啊？一肘就是一个男人的这个手臂，这个腕关节的时候，到一个中指指尖的一个长度，这叫一肘。那么有人可能有高有矮，但是这个长度一般来说都是差不多的，哎，相差有限的，啊，所以就好像人有时候这个人有头大一个小是吧？我想这个，但是基本上是差不多，会不会是一个人头这么小，一个人头这么大？这个大小尺寸差不多是吧？那个走这个是从这个碗。手腕关节的不是手腕，手臂啊，手腕是在这里的啊，手臂这个腕关节的时候到这个中指一肘，那么相当于一个450英尺啊，相当于这个140米，那么分上中下三层，分上中下三层，就一个方舟的一个面积啊，一下子扩张了3倍，是吧？我们有时候看一个房子啊，它这个占地面积啊只有这一点啊，这占地面积啊只有1000平方英尺，比如说1000平方英尺一个占地面积，但是它分成三层，表面看上去有2层，还有一些地下是3层，那再就是使用面积就变成3000了，啊不是3000平方英尺了，啊不是1000了，啊这个是这个使用面积是占地面积的3倍。那么挪亚方舟也是这样，分上中下三层的话，一下子增是原来的一个面积的。平面面积的方舟平面面积的3倍了，好，所以就容量很大了，容量很大，这个也是从网上摘下来的。如果方舟载上每一对各科动物，大约需要载700对，但是如果方舟载上每一对各类动物，大约需要载35000对啊。这个科和类是两回事，类我们就很明白，就是每一种类，但是科比范围比较大，比如说这个科啊，猫科动物你就知道了，猫科动物不但是家猫野猫啊，老虎狮子豹都是属于猫科，它们有分成这样科呢，有它们的特点，比如说它们看见动物的时候悄悄地躲上去啊，他们讲，然后到了近了一下突然猛扑上去，或者很多的习性都是一样，所以他们都被列为一科，同样的科类，所以如果同样科类的话呢要700对，但是如果是每一种类呢35000对。那么陆地动物平均尺寸小于一只羊，因为陆地动物有大象，有老虎狮子河马，但是也有狐狸啊兔子啊松鼠啊，那个就是小了嘛，所以这个平均尺寸小于一只羊，方舟容量的一半就可载136560只羊，剩下的另一半有足够的空间可载人、食物、水以及其他需用物品，所以这个方舟就足够大了，把这个陆地啊，把这个他们要用的东西啊，通通的载上去了。 足够大了。有人读圣经的时候不要以为说哎呀到底方舟够不够大，现在动物这么干大，哎呀大象这么大，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就是这样，小时候读圣经啊，这样啊，大象这么大，河马这么大，你要载这么多动物载得下吗？你没有一个数据概念。但是事实上通过一个数据概念以后，你就知道方舟的容量是足够大的啊，足够容纳下这一些的。有一次我们全家去加州玩，加州玩的时候啊，去参观了一个这个退役的航空母舰，我就问里边一个在讲的，他以前是航空母舰服役的，现在是来做 volunteer 来讲解，带领我们旅游。他就讲解以后，我就问他了一个问题，我说这个航空母舰有没有方舟大？他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我大概可能他在计算。等我再问他的时候，他说是航空母舰大。但是我就当时有点不信，我说哎呀，方舟这么大，怎么航空母舰可以超过它？但是后来想想是有道理，航空母舰大得不得了，上面可以停这么多的飞机啊，还有一层一层一层，航空母舰有一层一层的，哎呀，还有这个运动场啊，好像没记错的话，还有什么一个篮球场，还不知道什么。就是说这个运动场很大的，哎呀，上面还有什么像小医院啊、诊所啊、什么啊、商店啊。好了，那么我们在看那个作品的时候啊，文学作品啊、电影啊，就看见一个 Titanic 是这么大啊 ，Titanic 啊，说当时人类一个最大的船，而且认为是不会沉下去的一个船。所以我想，这个既然人类这么怀念它，为什么不再去造一个 Titanic 呢？为什么一直这个留学在这个记忆留在人的记忆当中，一个美好的记忆，为什么不造一个他那个像他那样大？一查资料说，人类所造的船远远超过 Titanic 了，已经落伍了啊！Titanic 已经落伍了。哎呀，就是你看这个方舟啊是这么大， Titanic 是这么大。这个现在这个游轮啊是那样的大，他的这个就落伍了，太小了。船啊越造越大，人的罪孽啊越来越深重。这就是主耶稣再来的光景，这是和挪亚的时代啊就是一样的，人们是在罪孽当中啊越来越深。那么方舟预表什么？有人说啊，方舟啊预表就是耶稣基督啊，有人说方舟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说起来是有一些道理，好像不是一点没道理，因为他们挪亚一家被拯救了嘛，所以现在我们只有通过耶稣基督被拯救嘛，好像是有。但是我还是同意这样的说法，这是预表一个教会比较合适。因为挪亚时代洪水来了以后，挪亚一家在洪水之上是吧，被这个方舟托起，在灾难之上，不再落在灾难之中。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要被提，神要是个接着各种样灾难惩罚世界的时候，我们教会被提在上面，是在灾难之上，而不是落在灾难之中。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要预表的话，预表教会更合适。从当时来说，这是一个事实，就是挪一个方舟这样一个事实。但是我如果把它预表的话象征性的来预表的话，我觉得预表一个教会更合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念，请。
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将来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接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一起和主永远同在。
讲到有时候你读经的时候要注意，说会被提到云里啊，人就是在半空中掉在半空中，在云里。但是这个圣经里边讲到耶稣被升天的时候也被云里接去。事实上意思是说被云彩遮盖，主耶稣升天的时候被接去的时候被云彩遮盖。我想这里也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落，主要的是我们不落在这个地球的里边，甚至地球的空间里边，我们是超越上去了。 我们教会在这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基督里已经死了的人，在基督里睡了的人首先复活。如果我们活着还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我们这些人就要改变身体啊。复活的人像主耶稣那样荣耀的身体，像主耶稣那样复活的荣耀的身体。我们活着等到主耶稣来的人改变身体，也改变成像主耶稣那样复活的荣耀的身体，不是现在的血肉之体，这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在不是很清楚，但是从圣经里边可以描述，看见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吃也可以，他不吃也可以。他在房间门关着，他可以也可以进去，就说明他摆脱地球上的三维空间的一种约束。这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一个奇妙的身体。我们复活的时候也是在这样，但是主耶稣又可以好像被人，主耶稣不是好像是被人可以摸得着啊，钉痕的时候可以摸得着，肋旁可以摸得着，又可以摸得着，又可以不受这个三维空间的限制啊，又不像地球上的东西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是吧？好了，这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只能说是荣耀的身体。那么这个教会背体就好像是一个方舟，挪亚一家，一个属灵的团体，一个家，一个属灵的团体。这个在灾难之上，我们到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整个世界落在灾难之中，我们被提到神来，与主耶稣永远在一起。到主耶稣千禧年的时候，我们预计主耶稣在地上一同掌权。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分享了挪亚方舟，我们分享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挪亚时代的世界的败坏。我们首先讲了神的儿子是指塞特的后代，人的女子是指该隐的后代。那么120年是指这个神讲这个洪水灭世界讲这个话的时候，到洪水泛滥有120年。上古因无有名之人、伟人等等，都是使地上满了强暴，都是不好的。那么神看整个世界败坏了，所以要用洪水灭世界。第二，只有这挪亚一家在眼前蒙恩，这个恩是神所预备的，不是人赚取的，但是人要有信来接受这个恩。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今天这个恩是神白白的给我们预备好的，但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一定要信，那就是神预备好的救恩，你信你就是接受。好，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分享了挪亚全家进入方舟。挪亚的日子怎样，耶稣再来的日子也是怎样。挪亚的日子是人口激增，性不道德，邪灵活动猖獗，人性诡诈险恶，败坏暴力行为到处蔓延，整个世界也是这样。你不要以为这个基督徒啊，这个看世界为什么这样悲观啊？事实上，一个罪孽入了世界，入了人性以后，总是会越来越败坏。你如果没有神的力量的话，他这个罪孽的力量是往下的，要你把你人往下拖的，所以这个总是越来越败坏的。你不信神的话，总是越来越败坏，这个人越来越败坏，世界越来越败坏。你只有神的力量才能够让你向上。所以没有神的整个世界就是这样，不是我们这个消极悲观。好，这个方舟预表一个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了挪亚方舟，讲了他们的时代，但是我们已经一再讲了，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不要我以为我们今天就讲挪亚的情况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们今天的时代。我们现在就是在警醒等候主耶稣再来，所以按照圣经的教导，这个现在就是末世的时代。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但是主耶稣要我们天天警醒等候他再来，敬虔度日。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生命都是有限，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走过这一段时间，我们把余下的光阴要。不管以前怎么样是敬畏神的，还是有时候常常考虑到自己肉体的，让我们把余下的光阴统统的交给神，在地上敬虔度日，度余下的光阴。当整个世界进入到一个被神惩罚的时候，我们免于灾难，被提到神那里去，好的无比。 我们与神永远在一起。现在我们要祷告。亲爱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分享了挪亚的方舟这样的一个信息，但是这个信息不是对挪亚以前的人，对我们今天的人就是这样，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挪亚的日子怎样，耶稣再来之前的日子也是怎样。我们现在就是在耶稣之前的日子，我们现在就是末世时代，我们在警醒等候主耶稣再来，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那我们尽前度余下的光阴，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备体有份。感谢主，我们也是常常有信不够的地方，但是要求神帮助。我们知道人是有责任的，每一个人灭亡都是要自己负责的，不是神预定他灭亡的。我们信有不足，求主帮助。但愿我们每一位在信心上更加的坚定。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